约拿书，约拿书，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鸽子的意思，很好玩。鸽子应该形象比较是顺服的形象啊，结果他老兄就是不顺服啊。不过他不顺服也情有可原。为什么不顺服情有可原呢？因为这是很难做到的事。神要他去跟亚述人传道，这是先知已经先知道了。亚述人到后来是要把，不管北国或南国，北国是灭掉了，南国是大大的为难，差一点灭掉了。先知是知道的，结果神叫这个先知去传福音给亚述人。换成是你，你做得到？你已经先预知了，对啊，亚述人后来会把你们灭掉，然后神要你现在去跟亚述人传福音，你愿意吗？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他的不顺服不是说还没有信主的人不知道信主人他们对主不顺服，不是，他的不顺服是因为有这个理由在那里。所以神也知道，对啊，神也知道，所以神并没有苛责他，神并没有因为他的这样的不顺服就刑罚他，反而是给约拿有这个机会，但表面上他的刑罚因为不顺服嘛，可是神是怜悯他的，神是拯救他的，对。不容易啊！约拿的名字是鸽子，结果他不顺服。对，我就稍微再解释一下这个。然后约拿书，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时候他是什么时候的人物啊？那个时代的背景是怎么样呢？我们来先来思想一下。来，我们来看列王记下14章23到25节，谁来读啊？谢谢。
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阿门。
哦，关系到那个约拿什么事啊？现在就在讲一个以色列王耶罗伯安应该不是这个在讲那个犹大王亚玛谢的事情亚玛谢做过什么样的事呢？哦，对不起，不是，是他字里行间不是讲亚玛逊，我讲错了，他是讲耶罗伯安的事。耶罗伯安做什么事吗？耶罗伯安他收回了以色列的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哈马口就是以色列国土的最北，南北分裂之前就是最北边，就是哈马口。然后，亚拉巴海在最南边，以色列最南边。以往我们会觉得那个是犹大的那个势力范围，南国的势力范围。可是这个耶罗伯安很厉害，当时候因为南北分裂，然后又加上常常会打来打去，有这些征战，外族人的势力就开始就把以色列的版图就往里推了。以色列版图就变小，然后耶罗伯安的时候就把它收复回来。他不只是收复北边，因为北国在北边嘛， 他还把南国的更南边的地方给收回来，你就知道他武功高强了。亚拉巴海在南边的更南边，啊，就是今天的红海的最，因为红海有西奈半岛最后插成两边嘛，一边在埃及，另外一边在以色列，以色列跟沙地阿拉伯的那个分界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亚拉巴海。所以这个耶罗波安的武功真的高强，就把他北边的那个国土收回来之后，还连带的应该是犹大管的那边的最南边，他也收回来了，收回来在以色列范围里，势力范围里头。然后啊，那这件事是怎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说：“哦，原来约拿是那个时代的人。约拿是耶罗波安那个时代的人。耶罗波安二世，这不是一世哈，因为三节圣经里面提到两个耶罗波安。对，就是刚才讲那个武功高强的那个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二世。他呢，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在耶和华眼中是看为恶的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哪一件恶呢？最主要是就是这一件，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的一切罪，指的就是耶罗波安一世，北国的开国君主，他设立金牛犊啊，然后告诉老百姓，以后你们敬拜神不用去到耶路撒冷，你只要到伯特利北边的到但啊，再帮这边盖两个庙。里面放这个金牛犊，当做哦，这就是你，这就是拜耶和华神。那这一件事情就大大得罪神了。然后，到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这个罪。应该说，北国他们改朝换代好几次，不管哪一个朝代，他们的王。始终都依循这个耶罗波安的这个规矩，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你们要敬拜耶和耶这个以这个啊，在耶路撒冷那一边圣殿的耶和华神，那个以色列的神，他绝口不提啊，每一个王都是绝口不提这件事，所以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在《列王纪下》里面，就用这句话来描述，就是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不管讲哪一个北国哪一个王，都有这一句话：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面的一切罪。念久了你也很熟，这样，对，好。为什么讲这段话？主要就是在讲约拿这个先知是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其实就跟我们讲阿摩斯书一样的时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何西阿书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神使用好几位先知在说话。那提到了北国给他们的警告就是指向亚述帝国要把它灭掉，对，所以这个大背景你有了。约拿是在那个时代做先知的，结果神叫约拿，不是对北国讲话，不是对南国子民讲话，而是对尼尼微城的亚述人讲话。你说他想去吗？换成你想去吗？要我也不想去。对，要我也不想去。我这个台湾人现在坐在这边，在培训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就中国大陆弟兄中国大陆的政府一天到晚对台湾喊杀喊打，对，说解放台湾，台湾不需要你们解放，台湾人生活得挺好的，那解放什么？对。可是我还是愿意做这事，因为你们是同族人，我们知道，我们稍微学一些历史，知道这跟百姓是无关的，是那些搞政治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才会 才会这些纠纠结结这些事。对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不应该是被他们带着走，分成这样子的。你看清楚了以后，对我们同文同种同族人来说，这一点障碍都不会有，因为你看清楚了嘛。可是异族人就不一样了，对，那是血仇啊，从人的这个文化背景啊那些事，那是血仇啊。大概4、5年前吧，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个职堂宣教士，在我们这边的，啊，他们刚刚过来要建立教会。神差派他们过来，我们差会的，就是美南浸信会差会的，就是一对韩国人，韩国宣教士。然后我们知道以后，哦，因为早期我也是宣教士，还是职堂宣教士，所以，有这种机会交流，对，挺好的，新的宣教士这样。结果听他们介绍，为什么他们来我们这个城市呢？因为他们建立一个教会，是日本人教会。这个就有趣了。韩国人的宣教士，他们来到这个城市，要建立讲日本话的教会。他们相信神呼召他们做讲日本话的教会。后来还真的建立出来一个日本人教会。我。听到这个，我知道他们的历史背景，我是真的是非常佩服这一对韩国夫妇。他们不会日文，他们要重新学日文，为了建立这个日本人教会，他要重新学日文。那约拿有类似这样的背景，不过能够跨越那个。种族当中，尤其是打过仗的、流过血的那种血仇，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种事情独独只有在基督里。当这个就是当事人的宣教士，他真的就对于整个人世间的这些恩恩怨怨来龙去脉了解。知道里面的之所以有这些事情的根据根源，是因为人的罪性，而我们所信的主是超越这个罪性的，对，超越这样一个罪性的爱。当人被神这样的爱所感动以后，人才开始有这样的条件，能够胜过我们人一般时候胜不过的那些门槛。所以我很佩服这对韩国夫妇哈。那后来几年以后，真的就看到他们就带领一些日本人信主啊，然后还有自己的会众了。神纪念他们，好，感谢主。好，所以我们知道约拿那个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啊。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提到约拿，新约圣经里面有哪边提到这个约拿的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主耶稣他提到的，约拿的神迹这件事。好，那我们来看哈，马太福音12章39节到41节，来谁来读啊？马太福音12章39节到41节，谁来读？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阿门。
好，谢谢徐姐妹。所以主耶稣 他面对人家求神迹的时候，尤其是宗教领袖哦，是宗教领袖哦，不是一般人啊。一般人是有需要来求神迹啊，他生活有痛苦吗？他就要寻求慈爱怜悯的神，对啊，为他们开脱嘛，安慰他们，所以这是情有可原。可是这些宗教领袖自己无灾无病，然后跟耶稣讲：“来，行个神迹，让我看看，你把耶稣当谁了？”对，你看到的不是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然后有神的大能、神的作为事实上是呼召你了，回来悔改归向主基督的，结果不是。把主基督当做一个魔术师，来来来，行个神迹给我们瞧瞧。所以主耶稣回应是什么？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那刚好我们讲过马太福音正在讲哈，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那这边先知约拿的神迹是啥？原来就是这个40节里面的约拿书里面主要的这一件事啊，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所以主耶稣做这样的串联，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他在干嘛？他在悔改，他在悔改。不过，就人的眼光来看是什么？就是把约拿丢到海里那一拳，他死了，他死了。约拿可能自己也觉得自己要死了，虽然还没死，要死了，被人家丢到海里呢？对啊，你还会活吗？就没想到一只大鱼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去。你好吧，你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你想活吗？那怎么可能活嘛？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那不可能活了啊！不可能活，那怎么办？他在死硬幽谷里面，真的死硬，要悔改。所以约拿3日3夜在大鱼腹中，这、就是人看到他死了。约拿自己的感受是在死地里面在悔改。对，好，那耶稣再讲下去说，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然，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事后诸葛的人嘛，就是你后来才信耶稣的，圣经都写好了，你才信的，所以你知道你在信什么，你知道你在信主耶稣3日3夜，那讲的是他这个受难的埋葬，然后死里复活嘛，所以约拿的神迹被主耶稣讲述了以后，他主耶稣要表达的是死里复活的神迹，来。受死埋葬的第三天复活，所以主耶稣表达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神迹，有一个神迹留给你们，就看你信不信了。就是有一天人子他自己受难了，要被埋葬，待在坟墓里面，对，第三天死里复活，你信不信？耶稣没有讲，再也没有神迹了。没有，还留一个，还留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神迹，就是耶稣死里复活的神迹。好，那耶稣讲下去，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来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为什么？在鱼肚子里面的约拿，上了岸以后，就老实的到尼尼微那边传道。一传到了，一天下来，尼尼微大城宣告悔改，全城连牲口一起进食，披麻蒙灰。所以就传一天的道，那一篇的道呢，很简单，也没有所谓的神机骑士，就一句话，对啊，尼尼微人。如果不悔改，40天之内必倾覆。完毕，一句话而已。所以那场讲道非常容易讲的一句哦，就一句话而已。40天之内必倾覆。对，结果这句话传出去了，悔改，他们全城的人就悔改了。所以尼尼微人的那个悔改的心要成为见证，见证什么？ 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与耶稣那个世代的人，那个比起尼尼微人呐、啊，在约拿那世代，耶稣那世代的以色列人是经历了多大的恩典，神有多大的宽容，多大的怜悯临到他们呢、啊？多大的作为临到他们，到处都是神迹奇事，主耶稣的讲道。对啊，后来腾出来写下来有四卷福音书啊，那只是记下来的，没有记下来的更多啊。那整个3年半就是充满了神迹奇事，耶稣讲道，而且我不悔改就是不悔改，伯赛大、哥拉逊啊、加百农啊都不悔改 经历很多神迹奇事啊，要信要信，可是讲到神的话、耶稣的道。那吃进去的时候没兴趣了。悔改不是形式上你来主日崇拜叫悔改，悔改指的你的心要归向神的道，你变成跟随神的道的状态，你这个人是跟着神的话走。所以你不要太早的被我们这些慕道友朋友忽悠了啊！你在传福音的，不要太早被他们忽悠了。他说我信啊，好棒，你信？哪有棒啊？他还没有照着耶稣的话呢。对啊，你就被他忽悠了。他不是故意的，那背后的魔鬼撒旦在忽悠你。好啊，太好了。然后呢，你就从此把他当做一个基督徒了。从此呢，对呀、啊，叫他上这个课，叫他上那课，有没有读经祷告啊？有没有灵修生活啊？哎呀，时间不够。哎呀，你也认了，反正他也说他信了。好的，这魔鬼站在后面在忽悠你，你放弃了嘛？你应该是传福音，传完福音要带他门徒培训的，你放弃了嘛？你觉得他信了嘛？好啦。你就应该要把他带到得救的，带到在神的话上面扎根的。你这一段就没带了，你就被忽悠了，魔鬼撒旦欺骗你了。魔鬼撒旦好像无间道一样，在你的教会里面从此放几颗种子在里头。对，无间道，然后来搞教会的就这样的人，对，还去告密呢，朝阳大妈呢，朝阳大妈呢去告密了，对。我是说真的，因为我老师傅他的工作就是这样被拆毁的，真的，教会里面很替老牧师着想的，还有退休金呢，帮他存退休金呢，对，存了10多年，将近20年，就被这样的人无间道一样潜伏在你里面，从慕道友开始，后来还在教会里面啊。还成为服侍的童工，然后就全部摸清楚了。对呀、啊，老牧师的退休的账户就被端走了，被充公了。我感谢主啊！我认识我老牧师到现在，他一都没有缺乏，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缺乏。不是。对，你传福音，你在这个灵魂面前，你是神把这个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的，对，所以你带到他哪一种程度，他愿意被你带到哪一种程度，就决定了他接下来属灵生命成长的格局啊。因为我们带人家信主，要清楚知道你在神面前的角色，对。对啊，这主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我的慕道友，门徒啊。”对，所以不要被魔鬼这样的忽悠了。他一时之间觉得也跟着你了，好像很乖了啊，也信了，也受洗了，然后你就你没有看到那个点，这个人是不是跟随耶稣啊？这个人是宝贵耶稣的话。这个人是在学道啊，如果不是的话，这个人还没得救啊！你要看清楚啊，对啊，他对神的道一点都不渴慕，一点感受都没有，就是，对啊， 来聚会查经，查经他要打哈欠，来2次就说：“哎呦，我好忙，就不来了。”他对神的话没兴趣啊！你不要相信他已经受洗，已经得救，好不好？对，好的。邪恶淫乱的时代啊，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这个神迹指的主就是主耶稣待在坟墓里面，对，埋葬了，第三天复活。啊，这个神是主耶稣死里复活的神迹。所以尼尼微人的人，他听到约拿所传的，他就悔改了。看来、啊、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就是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传了那么多的道，厚厚的能够写4卷福音书啊，对，那、啊、结果呢？不悔改就不会，不肯跟着神的话，不肯跟着耶稣的话走就不可。成千上万人经历过耶稣的大能，就到后来能够跟着耶稣的非常少。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只向500个人显现而已。那成千上万的人呢？见了那么多耶稣的大能啊，他们呢？没有看到耶稣显现。好啦，他们没有看到耶稣显现，不代表他们以后就下地狱了。那后来他会信耶稣，信到点上，信到跟着道走，那是后来门徒要去补啊，要去补这个功课啊，跟着耶稣的道走啊。啊，不是你经历过耶稣的大能你就得救啊，不是啊，对，那跟着道走，所以门徒后来耶稣升天以后要去补啊，12个使徒传道，一开始在耶路撒冷，然后再来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那都这样展开来传什么道？去补嘛，这些人信耶稣信在神迹奇上不够啊，要信在神的话上面去补这个功课去了。对啊，12个门徒、12个使徒的传道就在于补这些课了嘛，对呀、啊，有经历过有好印象，可是不够要补课啊，要带他们门徒培训啊。耶稣交代了去使他们做耶稣的门徒啊，那耶稣的门徒的功课不是只是十字架道理而已啊，如何侍奉神啊，清楚那十字架的救恩，那十字架救恩代表什么意思啊？然后呢？你信从的人，你是因为感恩耶稣替你赎罪啊，所以你理当，对啊，献身活祭啊，你为神而活啊，你理当服侍神，都要补上去的。你不补上去的话，老实说，你这个整个教会如果不告诉弟兄姐妹要服侍神，要献身活祭，要跟着神的话走的话，你们一起唱着诗歌要下地狱的啊。因为不是跟着神的道走，那是跟着宗教仪式走而已嘛。那只是跟着宗教仪式而已啊。啊，如果我们台上的牧师讲到又更多是，就是心灵鸡汤的，他听了几十年，他都没有听到跟着耶稣的道走，那完蛋了，不就是纯粹妥妥的宗教仪式的教会吗？那妥妥的就唱着诗歌，唱了几十年，然后下地狱嘛，因为他不知道要跟着神的道走嘛，他不知道献身活祭侍奉神啊，对，他不知道耶稣呼召的是，你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背十字架不懂。不知道，那不是很糟糕吗？好啊，耶稣传道的那个时代，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真的听懂道，然后爱惜这个道，跟着耶稣的道走的人很少一样，所以耶稣才会有马太福音11章那种感叹嘛。对呀、啊，活塞大哥拉逊呢、啊？对啊，行在你们这边的异神异能啊，神迹啊，对啊，如果行在所多玛、恶魔，人家早就悔改了。 早就披麻蒙灰了啊，结果没有嘛，因为他不是跟着神的道，他只是在这些信耶稣最皮毛的事情上面，什么病得医治啊，然后这个没有工作找到工作，生不出孩子生出来，就在这些事情上，那真正去知道神的心意，然后照神的心意活，没有，难怪基督徒活起来没有能力嘛。对，因为你没有照着神的话，耶稣从来没给显现嘛。有那么一次显现，就是病好的那一次。然后呢，然后就是香油钱添个100块，完毕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不是这样嘛？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传道的时候所面对到的景象，弟兄姐妹，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遇到，也是这个样子吧？对。好啊，那不好意思扯太多了哈。约拿的神迹，然后马太福音16章第4节一样的感慨啊，耶稣还讲2次，你看到吗？12章讲一次，16章再讲一次。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对。耶稣就离开他们，所以主耶稣他传道的后半段，对，前半段神迹奇事，这是工作重点，用神迹奇事把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证明出来，用这些超然的大能证明耶稣的身份是谁。可是到后半段，耶稣传道的后半段，神迹奇事不再是重点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这些主耶稣的教导，在这话上面，你要依从，要跟从。啊，嗯，对，路加福音也是一样啊，那我就不用多提了。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圣经要记录这样一个，像。根本像童话故事的事情嘛，所以在儿童主日学，这个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故事啊。你从教会长大的孩子，从小听到大的约拿的故事，太好玩了，太好笑了，被鱼吞下去，然后在里面悔改祷告。我们一般听到是这个，可是主耶稣讲的是什么？主耶稣讲的是，对，他自己要被埋葬、死里复活的故事啊。他这是他的重点啊，所以约拿书为什么会摆在这个童话故事会摆在圣经里面，主要就是预备好主耶稣要用这个故事在描述他自己被埋葬，然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所有的神迹都是为了导向这个神迹耶稣要受难，耶稣为世人赎罪受难了，然后。埋葬了，第三天死里复活。好，我们把那个写作的背景时间主人翁都讲过了。约拿书的作者应该是约拿啦，他把自己的见证写下来嘛，对。好，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的话了，我们开始了。说，
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约拿这个时代，他为什么不去传？就是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他还没有灭亡，但是先知他先知道了，所以心里已经知道，就是那种不愿意去的那种，还没有被亚述灭了，是先知道了他，对不对啊？
对，神有这个意思，他先知道了，对。
哦，好的，谢谢。以前听的就是那种，哦，被亚述打了，约拿受过这种欺负了，所以他不愿意去传。但是这样写又不对的，谢谢牧师。
那个时候约拿在讲这个。 去跟尼尼微人传悔改的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亚述帝国还没有大举入侵以色列，还没有。是约拿书之后，我忘记是哪一个先知书，另外一个先，厄巴迪亚，还是？还是西班牙，再一次提到亚述，那个时候就直接宣告亚述会被毁灭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亚述已经入侵了以色列，已经把以色列给打个半死所以。厄巴迪亚还是西班牙，没关系，以后就知道，再几次就知道了。对，就五六十年之后哦，神使用先知对亚述再一次提到这个警告的预言的时候，就是他们要被毁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一次约拿的这一次传道悔改之后，国家越来越强盛，到后来就变成是真的把以色列灭掉的情况。当然神这也是神兴起亚述把以色列灭掉的啦，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了。对，可是他们刑罚太过了，本来是神呼召的一些作为，可是他们做过头了，变成是要把自己对以色列国土的那个贪婪呢？那成为他们后来入侵以色列的最重要的动机了，不再是只是神要使用他们管教刑罚以色列而已。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神接下来就是警告亚述要让他们毁灭。所以有后面那一卷，同样对亚述帝国讲的这些小先知书哈。好，没有的话，有疑问吗？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主要的内容，约拿书很简单，四章第一章先知约拿的抗命他知道神的心意要他去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去跟他们讲悔改的道，他不愿意，不愿意就抗命了，然后就神要他往东，尼尼微在东，他偏偏要去他师。就坐船要去他师往西去了，然后第二章呢，后来约拿就被怎么讲？因为神就管教啦，坐船要去他师就到不了，然后在海上就遇到风浪了，遇到那个风浪大到大船都待不了，后来约拿知道那是神在管教，对。到后来，人家整条船几乎要灭亡了，要放弃了。然后大家都在救自己的时候，发现约拿在船底下睡觉，把他叫起来：“你怎么在那边闲闲的？大家都忙着要救自己，你怎么闲闲的？”他才说出来为什么他会遇到这风浪：“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啊！耶和华神就停止怒气了，你就得救了。人家不信啊。”怎么可能这样啊？所以还是没有把它丢到海里面。结果到后来船撑不下去了，快完蛋了。那只好呢，把它丢到海里面。丢到海里面就被鱼吞进去，然后在鱼肚里面悔改了。所以第二章就悔改。这个第二章里面的内容你要较真的话，里面内容很多的。那悔改的内容很多的第三章讲到先知约拿在尼尼微城他传这神的警告的信息要他们悔改，就没想到真的就悔改了，所以第三章就描述这个。第四章的时候，约拿就不干了，对啊，约拿就找到理由说事了，他不高兴，非常不高兴，对啊，神你怎么要救他们呢？当初你叫我要去尼尼微的时候，我就知道神要救他们。神你怎么要救他们啊？他们后来虐待以色列，那么你怎么要救他们？后来神还费尽心力给他解释了一番，对呀、 好，所以约拿的反应跟神的教导在后面，在第四章，所以大概就分成这四部分。那我们今天可以继续讲，还有17分钟，我们可以看第一章的一部分嘛？我们看讲到哪里？来，约拿先知的抗命，所以从第一节一章一节读到第六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城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毁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Amen。
谢谢堂姐妹。其实大家很熟知这个故事所以我可以讲很快，里面几个重要字稍微解释一下就好了。对，神的话临到这个约拿亚米泰的儿子来，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这个大城去，不是尼尼微大这个字，名字叫尼尼微大城，表示它很大，名字没有这个大这个字尼尼微城那向其中的居民呼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了。圣经没有描述到当时候的尼尼微到底如何邪恶的，没有描述。不过那个恶已经大到足够神要差派先知去警告他们说要毁灭他们了。好，第三节，约拿却起来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好，之前就讲到一个背景了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躲避耶和华？他不愿意去啊！神要他去，他不愿意啊！他师就今天的西班牙地中海这个是地中的海虽然是大海像一个大湖一样，很大很大很大。北边是欧洲，南边是非洲，东边就是这个土耳其、叙利亚跟以色列东边对，以色列最东边。在以色列的更东边，往沙漠过了沙漠的快要到山上的时候，有一个城叫做尼尼微城，这是亚述帝国的发迹之地也就是他们的首都神叫他去往最东边的那个尼尼微这个大城去，就约拿不愿意去，逃，神叫他去，他就是不愿意去，为什么会不愿意呢？就刚才我稍微解释一下背景了，因为约拿知道神以后就是说用亚述帝国要来为难以色列，所以他不愿意去。对，那不愿意去，所以他就要逃，躲避耶和华的面呢，不要找我，你找别人，不要找我，怎么躲呢？往他师去，刚好跟神指的方向完全相反，去西班牙去。还坐船呢，天涯海角了，神你不要找到我，要躲避耶和华，民族主义在这里面，所以他不愿意顺服神。好啦，下到约帕就是个港口那对削皮匠呀，西门彼得那住在削皮匠就在这里这个约帕 好，然后这边遇到一条船，那条船要去他市。付了船票钱就上船去了，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要逃了。你要知道，当时候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 在地中海的航运已经非常发达了，所以居然还可以买到船票，然后可以去到西班牙去，所以也就难怪了，几百年之后，保罗三次海外布道，然后三次完毕之后还坐船去罗马，他还想要去他师，就是西班牙，还要去西班牙传道。所以，在约拿的时代就已经海上地中海的海上交通那么发达了，所以到后来几百年之后，保罗的海外布道，你就可以知道，就常常可以坐船航行在地中海，这是多讲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狂风大作，船几乎要沉，然后。水手害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要死了，要死之前呢，怎么样？赶快祷告啊！不同的宗教就祷告不同的神啊，就是人之常情，都会有的。然后他们把船上的货物就抛在海里，希望船轻一点，对啊，免得这种这么大风大浪里面的船沉了。约拿这个时候在船底下沉睡，对啊。所以船主发现了，就跟他说：“你这个沉睡为什么这样？起来，求告你的神。”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还有10分钟。从第七节来看到16节，跟讲故事一样很快哈。我来读啊，速度比较快一点。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啊，我们掷铅，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于是他们就掷铅了。就哎，抽签就抽出是约拿来，那众人就问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啊？你是干嘛的啊？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啊？你是哪一国人？属于哪一族的啊？背景先把它搞清楚，然后到底是为什么抽到的是你啊？是因为你啊，天上的神在降灾啊？”第10节，那第9节，约拿就回答：“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第10节好玩的意思来，好玩的地方，他们就大大惧怕。为什么这些人一听到，原来还没有什么话都没讲哦，他只讲他是希伯来人，他信耶和华神，他信耶和华是造天地海的神，这些人就大大害怕，为什么？其实弟兄姐妹，你如果传福音，你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连那些不信的人也都听说过，耶和华神是最大的，对不对？对不对？还没信的人啊，他们如果有这些宗教常识的话，问过这个，问过那个，中国人信佛教，然后是信道教，就是不信信那个美帝国主义的基督教。他们都知道讲，然后呢，常常里面就有一些人呢，可能又多听说一点哦。有人说耶和华神是最大的，还没信就知道了。为什么？在约拿那个时代的人，以色列人已经经历了多少事啊？他们在这一群迦南人当中活着，活多久了？这对他们的民族社会来说是常事了。这旁边不是以色列人的那些异族人，只要提起那什么大卫王朝、什么所罗门王那一些事迹的话，他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耶和华神不可以小看的，他们都知道。只是他们那个就选择不信嘛，觉得非我族类，觉得。你们以色列的神，我是非利士人，我是亚门人，我是那他没有他们自己民族的神嘛？对啊，虽然知道以色列人很厉害，以色列神很厉害，可是呢，他有他自己民族的神啊，对，所以会害怕他一听约拿讲我是希伯来，我敬畏耶和华那造天地沧海撼地的天上的神，大大的惧怕。果真有这一号人在这里啊！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惹那个最大的神发怒啊？你做的是什么事啊？ 这个时候他们是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约拿老老实实的告诉他们了，他们就更加害怕了。第11节，船上人就问约拿了：“我们当向你怎样行呢？使海浪平静呢？”因为海浪越来越大。对啊，所以约拿就告诉他们：“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我不顺服神，我这个做先知的不顺服神，所以神让这个大风浪起来，是因为我。哎，是13节，然而那些人竭力摇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它向他们翻腾。他们不敢把约拿像他讲的丢到海里面，他们不敢，所以越发努力的要让这个船不要沉了。那没有用，所以这种没有用怎么办？风浪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开始求告神了，求告耶和华。这是神的作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是神的作为了没？什么是神的作为？在这个作为当中，你就看到那些人心因为这个作为的缘故，越来越归向神，这就是神的作为。没有这些事，这些人还在各自寻求自己的神呢、啊。然而这件事一出来以后，他们可能人生头一次求告耶和华神，所以整个风浪是出于神，就是为了要管教约拿。另外一方面呢，神的作为常常是多向性的。让这些外邦人有机会来寻求耶和华神，有机会来经历耶和华神，这不就是传福音吗？对不对？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传福音不是这样吗？神要对他们说话，所以神容许某一些事情出来，让你生活周遭经历，然后这个时候神用你过去跟他接触，然后让他有机会认识神，不就是这样吗？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让人的心归向神。悔改归向神，所以悔改心神所赐的。所以这群外族人如果没有遇到这场风浪的时候，他死都不会来找神，他还是在自己的外邦人偶像神里头。可是就是因为遇到这些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现在国内的处境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是最大的需要。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大部分是退休的姐妹啊，我没讲错哈，大部分嘛。国内现在生活最好过的是这一群退休人士，养老金还没发完，还大家还可以领着养老金，也不用你工作，还没开始真正打折扣，少领多少，你还领着很稳定的，所以看到的都是，然后景区里面都是这个已经过了60多岁的这些。大叔大妈他们在景区上对看风景住旅馆，年轻的苦哈哈的。现在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大叔大妈们要去关怀这个20啷当岁这一群年轻人的时候，可能在桥洞底下，尤其是南方的城市，那打工城市啊，很多人。他们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去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花一点小钱，对啊，10块20块，你可以帮助一个年轻人，他可以管一顿饱，那都是神向他们显恩典的时候，现在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对啊，这些年轻人需要。我们这边是因为看得到啊，这些视频都是看得到，不像你们这边封起来的。一看就知道大学生，坐在地上旁边一个行李箱，一块牌子，他需要10块钱吃饭。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农村去城市里面念大学的，都是原先都是三好学生，要不然他怎么念那顶尖的大学？可是现在找不到工作，那么认真读书的孩子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不敢回家，怕家里担心。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坐在那边， 就是要个10块钱吃饱饭，看看有没有吃票钱回家。你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对呀、啊，这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啊，对啊，就是像这个，他们开始有机会来求告耶和华的，无奈就是没有管道让他们知道你可以求告耶和华神。所以这是我们族里面的大叔大妈可以被神大大使用的年代啊！我们生活无余啊，还领着退休金的这些年轻人，家里如果是农村的话，没有办法城市生活下去了。对，可以被神用的。好，他们求告神什么？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无辜流无辜血的罪归到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这个时候，他承认耶和华的名了，就是在这种时候。对，这个时候他承认耶和华名是带着大能的，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本来都在各自求自己的神呐、啊，各自哀求自己的神呐、啊。就因为约拿在那个船上，经他这样一讲了以后，他们这个时候本来就有这个印象，以色列的神是最大的，能力最大，常常神机骑士，而他们自己没经历，就是这个时候，全部变成求告耶和华神，神的名得荣耀。所以约拿书不只是约拿不顺服神管教他而已啊，这边看到传福音啦，传福音就是这个时候，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之前被神预备了40年的时间，这40年改革开放也是教会大大兴旺复兴的时候，就是为了现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波了，耶稣快来了，最后一波了。这一批年轻人，他们不是在这个时候信耶稣，他们什么时候信了？没那么倒霉的时候，疫情之前，大家还觉得我们厉害了，我们的国的时候，谁来信耶稣啊？我们的姐妹，浙江湖州人，后来搬到宁波，现在人在美国打工。现在她年纪大我1岁，小的时候教会长大的。一两年就回去一次。小的时候教会那些人，到他现在比我大1岁，回到这边跟我们讲，他的家庭教会，脸孔从来没变过，从年轻信到老，下一代、下2代也都去打工，或者是也有物质上神的祝福，也是工作很好，当医生当什么的，对啊，然后呢，教会就是没人，就是老的这一批。从年轻到老，同一批，意思是什么？物质极大丰盛的时候，办奥运，搞这个搞那个，哇，丰富得不得了，房价涨，有谁信耶稣？原来服侍神的工人都去打工了，都去发财了，对不对？是不是？教会现状是不是这样？就是这3年疫情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经济景不景气。神预备的，这就是这一波年轻人要把他拉回来，让他们信耶稣，要不然他们那个苦啊，上街闹有什么用？闹完继续更乱，就是为了让他们信耶稣，神容许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还领着退休俸，他即使是家里生活还过得去的，去你们那附近的桥底下肯定有。肯定有这些年轻人，你花一点点、一点点几十块钱，让他可以这几天生活的过得下去，告诉他神爱你们，我为你们祷告。我不相信公安那么厉害，不然抓你们抓到桥底下去。公安抓你们是小区里面抓，不会到桥洞那边去，他们也不去。我跟你讲，谁喜欢去？去吧。好， 15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海的波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感谢赞美主啊！就是在这种危急时刻、苦难的时刻，正是神彰显荣耀，彰显他的慈爱，彰显他要接纳，这是都异族人呐、啊。要接纳这些灵魂的时候，对。好，那有疑问吗？我们这次只能停在这里了。没有疑问的话，来。林兰真姐妹。方便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林兰真姐妹，话筒打开来好
啊，
吗？
牧师，对不起，我现在在外面，在车上。
哦，车上啊，哦，好，那来我们。来，我们丁弟兄、丁弟兄、丁弟兄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方便吗？
好的。感谢亲爱的阿爸天父啊，今天你把我们这一班子人都带到了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是吧？我的神呐、啊，我们也是实在的亏欠，在你面前求主耶稣基督，你借着我们的老师与牧师，把你的话，分辨得这么的，跟我们讲的这么的清楚，你给我们。是你了解这个平台，也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老师，可是这一切都向我们诉说了，向我们讲了你的话，就是就有权柄，就有能力。今天你讲到了两卷书出啊，这第一卷书是阿摩斯书讲到了那个主啊。但是孩子在你面前，我听得清楚，就是我把它分辨不出来，是吧？求你帮助我。最后你讲到约拿这个人，他是个先知，他在你耶和华神里告诉他要在你立为城去救那些救你立为大臣，是吧？但是他躲避耶和华，他往他失去了结果。在那船上住啊，躲在船底下，但是那船不能开始，海浪起了大风。最后他表明了他自己是造天地的耶和华神，他信的是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他没有把你的没有隐瞒你的道，也没有隐瞒你的名，主啊，他把你的名，主啊，给你介绍出去，让那船上所有的人都认识你这一位最高最大的神，主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主啊，最后他们要这个约拿来说，他怎样来让那海浪平息啊，让那船只不坏呀？所有不能伤害他们那船上的人的生命，最后他要你要拿，就是你把我抬去丢在那海里，你的海浪都平静了，因为是我的罪，让你这个船不能行走。但是感谢主啊，今天你也是要让我们去传你的道，是你传道的机会是时机到了，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还在这里躲避你，还没有把你的话语，没有把你的道传遍出去，因为我们在面前，我们是那么的幼小，你们的幼小，主啊，求你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主啊，求用你的话来引导我，用你的道来解救我们。是吧？让我们能在你的话上面得着主耶稣基督你的自己，因为你是我们的 至高者是我的王，我们这一面前不能违背你的道。主啊，谢谢你，今天在你面前，孩子也不会祷告，这样祷告，仰望祈求，不靠自己，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门。
牧师，麻烦你把今天的文本发到网站。